好啊，接下来我们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很应时的这么一个话题，叫做乐与忧啊。乐与忧，忧是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感觉到了，乐呢大家现在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少了啊，乐不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分享乐与忧。乐与忧的这个问题啊，是跟我们主日的信息是相关的，也跟我们现在的疫情面临的挑战相关的，那么更跟我们圣徒的品格相关的。什么叫圣徒品格？我们现在在谈品格的建立，内在的信念的建立，一套新的生命的体系的建立。这套建立啊，它不光是这个特别流畅，我们以前说从善如流，从善如流，你流水最后都流出去了，没有用的啊，这耳的听啊，这耳进那耳出不行，所以你必须要留住好的东西要把它真正的放在内化到你生命当中。所以乐和忧也是这样，忧的东西我们说有忧愁意识，对不对？我们说有忧患意识，这个忧的东西不一定都坏啊，忧患的意识只要合理就可以。我所谓的忧呢，就是overdo 啊，有一点过分的忧了，过分忧形成忧愁的一种人格，忧愁的一种疾病，是属于第二条命当中的一种心理疾病，就像抑郁症一样。这种疾病如果你过分的忧愁这种疾病了，所以呢这样的一种人格是属于老我所带出来那个罪的东西。用心理学当中呢，就是荣格心理学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集体潜意识，集体的无意识，就是人生性以来所带出的一个烙印。就好像孩子会吃奶，孩子出来会说话，孩子会来有理性一样，就是人类当中它有一个底层的一种集体性的通用的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忧患意识啊，一种忧惧意识啊，忧愁会带出恐惧来啊，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到一个新地方就发怯，就发怵头啊，就说话吭哧吭哧的啊，这都是你忧愁的啊那种反应，都是你恐惧的那种反应。这是形成一个罪人的一个集体的潜意识。我们要认识到老我的这个人格，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我要取代这个人格啊，我们不能是一个忧愁的人格，我们要被第三条命神赐新生命的一个喜乐平安的人格所代替。那么这个喜乐平安的人格是不是没事偷着乐，没事早乐啊？就是啊这样的一种乐呢？不是的，那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一种东西，那是画饼充饥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乐呢又不同，我们希望我们里边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喜乐的人生，同时呢我们有认识到我们生命当中确实有老我的一种忧愁。我们在今天这个问题呢表现得特别突出了啊，特别突出。为什么特殊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些人甚至是我很尊重的人在很有名望的人或者是学者很有地位，或者是一些神所重用的人，在跟我最近这段时间私下交流的时候非常奇特。我就感觉到他总是 catch up， 总是找那些负面信息。哎呀，忧虑的不得了，一会儿经济崩溃了，金融崩溃了，中国崩溃了，死亡要达到什么程度了，哎呀要达到多少多少了然后就是死亡率要超过 SARS 了等等等。我这些我现在因为这个没有结局，我不说别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从现有的数据是得不到你这个东西，你是到底从哪来的这么大忧虑？就是面对真是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你应该带出坚定，带出喜乐，带出一个比较平安的正向的一种东西，而你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忧虑而传染忧虑，就跟疾病一样，或者比疾病更大的一种东西，就是什么呢？恐慌啊，就像股市崩盘一样，就像战乱的那种恐慌一样，就像这个瘟疫恐慌一样。所以人类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大的恐惧忧虑所产生的恐惧，才是流行病最大的一个损失，有可能导致的一泻千里，整个的社会动荡，经济崩盘，甚至整个的一个政权解体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当然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真正出现那种情况那是太可怕了，那远远比死上200人要可怕的多。所以现在我们大概最新的统计数据，你们可以再看一下，大概是301个人现在死亡，现在出院治愈的是324个人，已经超过了这种治愈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没有这种大的恐慌，整个的我们现在是确诊的病例是14446人，那么整个湖北 占了一半，三分之二，占9000人。那么武汉一个城市占了4000人，所以这样来讲呢，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和整个的全国和到这海外啊，现在我们有145个病例，只有菲律宾一个病例死亡，剩下的都没有死，所以不能够说这个病例现在它产生的啊，这个死亡率达到11%，有的人说11%，我不知道它哪来的这个东西。哎，所以我昨天特意问了温贝贝，我就说他在第一线嘛，他在第一线，我说到怎么样，他所有的都平稳，所以今天又增加一个，所以18例啊，2例，18例，新加坡排行第三，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日本第一个是日本、泰国，然后新加坡，这个东南亚这边，那么你会发现这所有这些例子都平稳，也还没有出现了一种社区传播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只有1例是人传人，这145例当中只有1例，剩下的还都是维持输入性传播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在一个动态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反省自己的人格，到底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我在主宰呢，还是那个罪性的老我，无论是你多么无与伦比的一些光环一些东西，到底是谁在主宰你，你的 inner person， 你的里边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到底谁在说话，谁在掌管你，所以这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圣徒建造系列当中的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它和品格，它和信念是相关的我们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欢喜快乐在你里边，是因为你给我们权柄做你的儿女，也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和要求，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要求享受你的恩典，那就是每周一次一个在安息日聚会的纪念主复活的一个特殊的安息里边，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欢喜快乐和真正的与你合一的安息平安。而我们在这里边不仅仅圣徒相通，而且要享受与你密切，享受你话语，享受圣徒的彼此的交通，享受真正从你话语解开以后是与人通达的一种真理的亮光，这是作为你儿女的美好的一个恩典的人生，恩典人生的反应。求你继续的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一个事件当中，特殊的一个时期，我们依然能够安稳在你里边，领受你属天的充满你的智慧荣耀的许许多多的这种原则的开启和智慧的开启。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春节我们隔了一期，我们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什么？视觉和什么呢？和视视觉和视，视的就是存在，你是什么是取决于你看什么这个东西所以视与视，我们还记得吗？我们谈到了这几点总结一下，这个叫做眼之粪进出门，用之肾命运心命运心，这个意思就是眼睛的，我们心之观则思心之观则思，眼睛的之分，眼睛的功能是什么呢？眼睛的功能它就好像一扇门一样你出也是它，进也是它。所以我们以前认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把你里边的东西反映出来，这叫做什么呢？出来的门出来的门。但是眼睛还是进去的门，所以现在科学发现什么呢？就是透过你的视网膜，透过你的眼球的整个的你的血管的这个情况，可以精准的反映出你内脏的健康，这就叫什么呢？这就是出的门。所以眼睛可以把你内在的生理的健康、心理的世界表达清楚。那么进的门呢，就是眼睛同时又是抓取外面信息的一个快门，一个闪光灯一个窗户，一个门。所以很多东西要透过进去，然后呢堆积在你里边，沉淀在你里边，选择性的吸收在你里边，最后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眼睛还有这样的一个功用，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的眼睛要嘹亮，怎么样呢？全身就光明，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就变了这样。所以我们要慎用这扇门让它进来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主导的东西要慎重的使用，叫做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所以这是孔子的教导，但是神告诉我们也是这样，若是一个眼睛让你犯罪，全身下地狱，怎么样呢？宁可把眼睛拿下来。所以这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教导很极端，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控制我们眼，要慎用我们的眼，让我们的眼能够成为我们里边建造的一扇门、一扇窗户啊，进来的都是健康的东西，这叫命运心。所以呢，眼睛呢可以更新人的生命，使一个新的生命变得非常的啊活泼啊成长。然后呢，一个新的生命能够长大了，借着你眼睛的选择，然后呢命运就改变了。所以一个新的生命其实带出的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轨迹，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新的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人啊，很多人就会出现非常奇特的，哎，这个人长得也不错了，教育也不错了，人也不错了，也就很不错了，家境也可以了，哎，就是人生我们说走背字，哎，无论做什么东西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叫做低谷，那怎么挣扎也出不来。哎，所以大家你们学会这个能力啊，我现在呢无论是什么国学啊、东方啊、西方啊、神学还是什么啊，神给我一些东西，这实际上就是灵感的东西，就是我跟你交往的，跟你谈一次话、吃一次饭，我大概就知道你的运势是什么样的。有的人是背运的，有的人是走低运的，有的人是啊，真是走红运的，就是你大致能感到啊。所以就最近啊，有一个肢体，我也不说他是姐妹还是弟兄了啊，这说就比较敏感了，我就跟他谈，我跟他聊聊，我就说你现在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个。他听了以后看着我两眼直了，要眼泪在那哭着，要喊你什么呢？你在跟他谈的时候，你就感觉他的命运在走一个非常怪异的一条路，就是不在那个运势上啊。还记得吗？我们不是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吗？对不对啊？就是运来天地皆同力啊，运去英雄不自由，就是这个时来啊，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英雄啊，这做什么东西？秦琼卖马那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所以傅斯，你如果喜欢这个东西诗文，你继续再查，你看这是啊，这是谁的诗啊？你不是喜欢这个吗？啊，我上次提了这九天长河开宫殿，万国衣冠半冕，你不查就是王维的吗？所以你再查查这是谁的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说明这个运势对很多人，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啊，有许多姐妹。啊，我们叫做什么时来运转。所以当你问问西蒙啊，当你问问多马子龙啊，你就知道啊，高兴了啊，想到了多少年以前看到他就整灰头土脸啊，这各方面都哎呀，工作啊、学习啊，各个方面都这样。所以你看，这是难道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有个运？所以最有意思的凯撒说什么呢？所以我上船，虽然这个地中海有风浪，但是不要紧啊，你们迎来的不仅是凯撒上船，而且是我整个的命运，我也都上船了。因为天托付这个命运，所以再有大海浪不会怕的。他有点像约拿啊，约拿上船以后，他知道这个浪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知道试运的那个试运方是神。所以一个人达到了对运的一种觉悟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智慧，这是觉悟，这叫看破红尘的觉悟，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大家，这个运原来跟你的眼睛有关系，你的眼睛选择性的采取吸收，你被什么吸引，你整天思想什么，也就是你的 sensor， 你的传感器，你采集什么东西有关系啊。如果你的动机采集那东西，它会强化你的东西。所以现在的 YouTube 还有快手就告诉你是这样，今日头条都是这样，就是你喜欢这个哇就给你，最后呢你好像变成那个专家，但实际上呢你已经被他俘虏了啊！这就是所谓大数据时代，人呢已经没有自由了。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叫人格分书。人格什么分书呢？啊，就是这样的啊，叫做面对疫情，性格分明啊，忧者冲冲，乐者淡定。就我现在非常发现，这有一种人啊，他整天的散布一些什么呢？一些悲观的情绪啊，不知道他哪来的东西，念那种三音呢，恨不得这种天下唯恐天下不乱那种东西，他自己也深受其害啊，忧心忡忡这个东西，就这样的。所以这个性格在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可能没事，但突然间出现疫情的时候，哇，一下子就给他放大了，就给他表达出来了，就是啊，性格突然间就分开了。啊，忧者冲冲，不是忧心冲冲啊，他是忧者，都是先天的忧患人格啊。然后他就哎呀，不停的放大，影响自己，影响别人，影响家人。 还有呢，哎，有一种人是总是乐观的，觉得没事啊，差不多过去了，哎，这个啊两三个月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就是历世历代的大的瘟疫、鼠疫，还有黑死病等等，哎，人类经过很多啊，大不了就这样的。现在的情况，各种疫情，无论是 H1N1 还是什么埃博拉等等的，大概就基本都过去了。它是按照流行病学的一个周期是这样的。尽管现在结论还没有啊，但是他会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思考方法、逻辑方法、类比方法，他用现在的一些数据找到现在的概率，然后他去，就是他淡定，他先天就比较淡定，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他找到一些合理合规的一些数据。所以这样呢，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在网络也好、微信也好、各种朋友圈也好，你会发现两类性格叫泾渭分明，而这就是泾渭分明啊，这个泾水和渭水，你看一个是啊翠绿的啊，一个是真正的叫做碧如天的，一个是黄土的啊，一个是好像黄河一样，这就叫泾渭分明。这两类人啊，一类是忧心忡忡的人，一类是很乐观的人、淡定的人，就形成这种东西。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所以这种现象到底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呢？或者是激发出来的？咱也不是的，这个现象其实古往有人，古今中外都有，而且呢，就是说你没有事的时候，其实它就存在，它存在在你内在的一个人格里边，内在人格里边，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看这幅图啊，你看这幅图，这图什么呢？他在那吃着饭，想着就像2012一样，哇，这个地球飞过来，哇，这个天塌地陷了，这个流星飞过来，是这样的。啊，这是叫做什么呢？现代版的叫杞人忧天。对，这就是杞人忧天啊，这幅漫画就给我们谈一下，那杞人忧天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格啊。所以杞人忧天啊，庸人自扰。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庸人自扰，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最后让他搞出事儿的，没有病他自己搞出毛病来，是这样的一种人，叫做庸人自扰。然后叫做积劳成疾，它不是积劳，它是积忧啊，积忧成疾。什么叫积忧成疾啊？就是形成慢性病了。慢性病我们有心脏病啊，各方面的病啊，这是慢性病，很难恢复了，很难恢复，高血压。但是我们的第二人格，就是我们的第二条命，我们常常说灵魂这条命也会有慢性病，很难恢复了。比如说抑郁症啊，就是比较偏于慢性的病啊，这你长期得吃药，一有点风吹草动，哎，那抑郁的东西又勾起来了，这就是慢性的东西。所以叫做积忧成疾，这是一种心理病啊。大家心理学我给大家推荐了，不是啊，现在已经达到了170部的叫做，大家看了没有？说到没有170部的心理学的名著啊，心理学都是非常大师级的名著啊。我最后还要再给大家推荐80部啊，给你们凑成300部的啊这个心理学名著。你们看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哇，现在心理学对很多的人啊，包括是圣玛利亚心态啊，我跟姜丽分享叫做圣母心态，这都是心理病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病，原来以前不认为是病，后来呢发现越研究越来，就是就发现这个人呢他已经是慢性的，很难扭转过来的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慢性心理病，是属于第二条命的，不是我们第一条命肝脏啊脾胃肾，它属于第二条命的啊，这心理叫积忧成疾，也就是人的忧患是可以积劳成疾的啊，积劳成疾的慢性病的，慢性心理病的，看到没有？哦，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怪不得现在这么多的什么啊自闭啊抑郁的狂躁啊这种病啊，为什么这样拖延呢？这些病原来它都是心理病，拖延也是啊，拖延也是，还有巨婴症啊，啊，还有这些啊，这些东西都是啊，积劳成疾，积忧成疾，然后呢，忧不知晓，忧自不晓，就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啊，他自己以为我这种忧患人格是哎啊是成熟的表现，老道的表现啊，不是日本人是忧患民族吗？不是范仲淹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对不对？哎，我这是一个境界啊，我这是忧患忧国忧民，我们常常忧国忧民，位卑未敢忘忧国，所以哎，傅斯你再去查啊，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又是谁的词啊？对，你查完以后给大家推荐过去，而且基础是都要推荐给大家，大家推荐，所以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不是人啊，进忧退忧嘛，言则何时而乐也，这不是范仲淹的名句嘛啊，所以他认为这是成熟的表现，其实不是， 啊，这是病态的表现，这是个病态心理啊，杞人忧天，你跟杞人忧天一样啊，你害人害己的，你误事的，带有传染性，而忧患的东西带有传染性啊，你说这个离我们挺远的，又是什么什么杞人忧天，离我们2500多年啊，战国是春秋战国啊，又是其他的远吗？其实不是远啊，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有的独生子女，有的生家境也还可以的，哎，就是有忧患意识，有忧患意识，你们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有啊，我心里现在就好几个名字嘣嘣跳出来啊，是晚上吃饭时你要找我，跟你说，哎，你本身就有忧患人格，忧患的人格一般比较敏感，一般好面子，说话脸红，吭哧吭哧的啊，特别敏，这些都是忧患，因为他都是有这个潜在的这种人格。啊，他就是意思就是不豁达啊，不，哎呀，不大大咧咧的，谁是没有这个忧患意识呢？啊，我可以跟大家说啊，这个因为他是比较 positive， 你们还记得陶哥吗？陶明啊，那就是个没有忧患意识，他就乐天派那样，什么东西是总是乐憨憨的那种。哎，他就是先天没有忧患，他不过他有点过分乐了啊。这个乐是不是一种心理病？我们再去研究啊。但是忧患的这个心理病是一种负向的啊，会给人造成一种压力的啊。这叫做啊忧患的东西，我们忧之不晓啊，还以为自己很正常了，其实不正常，你已经得病了啊。那么我们再看圣经里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一起读。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知道的，这里边给我们看到，哦，不仅古今中外的人，就连神的选民，神特别保守的，保守上千年的选民也有忧患啊，他们忧患的跟我们也差不多，吃的喝的用的啊，生老病死的东西一差不多都有东西。所以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用了一句话，他说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所求就是这些事是外邦人忧闻忧患的，那么你们神的选民应该 suppose 应该不应该有这个忧患的，明白吧？所以为什么应该忧患？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天父都知道，你们所用的你们自己还不知道，天父其实已经知道了，所以就给我们带出了另外一种解忧的排忧的一种真正的一种解决方案啊，就告诉我们实底啊，天父是知道的，你们不要再担心。但是你们现在还是忧虑，外邦人怎么忧虑你们还是怎么忧虑，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忧虑啊是普遍存在的，古今中外的，甚至神的选民一个特殊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新的族类啊，这个新的族类是跟神有特殊关系的，特殊有神恩典的也有忧虑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原来忧虑它是普遍的。所以我们就要谈忧从何来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啊稍微深挖一点啊，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说再深的东西越深的东西越简单啊。还记得有一个清华的一个天才，一个才子，他写了一本书叫数学之美啊，正好这个谁的母亲啊，一磊的母亲也是教数学的，所以他谈到说我们认为数学很复杂，对吧？越到高级越啊脑袋就变得浆糊了，不够用了。但是他说数学最美了啊，越简单的时候，数学最基本的一些逻辑、最基本的原理呢，变得很美。在数学，所以我们给大家谈的、挖掘到背后的根子呢，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啊，这叫做神道之美、天道之美。我们用这几句话啊，自打就是自从的意思，口语化叫自打原罪啊，忧愁相随啊，如而是乎，然后难得安慰，就是什么呢？就是自从人犯了罪，亚当犯罪以后怎么样呢？人神分开了，人神一分开，忧愁就开始来了。所以人类堕落以后，不仅我们的生理的、心理的、体力的、肉眼的各方面，灵眼没了，肉眼开，我们的整个身心灵都堕落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没有的东西都来了，就是忧愁也来了，孤独也来了，恐惧也来了，不安全感也来了，需要归属的需求也来了，各方面这种心理的关系性的东西、社会性的东西都来了。这个来的用一个更形象的东西什么呢？叫如儿失户。如儿失户就是有个小孩子啊，成为孤儿，失去了父母的庇护，叫失户的意思。如儿失户就失去了父母，孤儿了。 这不恰恰就是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情况，恰恰不是该隐杀了亚伯以后的那种心态吗？流浪的，被处处要防止别人攻击自己的心态吗？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潜在的潜意识都是这个心态。所以当你走在大街上，当你在超市里，当你坐在火车上，在飞机上，飞机旁边的人，你其实潜意识都有这个心态啊，就是跟这个人到底啊能不能真正的有一种啊，就是与人为善的东西，其实很难。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飞机啊，其实很难带出一种非常和善的一种东西，还是和善的。啊，我们总是有一种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无，防人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种感觉，总好像对方要害我啊，所以我要提防他这样，所以这样他也觉得你对方可能对我也没有什么善意，所以这样人和人都有一种无形的高墙，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说的啊，所以。别人他者就是我的敌人，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就是人失互啊，人神分开以后的一个基本的心理的结构啊，心理结构，这是一个病啊，就是一个原意识、潜意识、集体的所有人的一种集体的潜意识当中的一种病，还是用荣格的这个概念啊，所以难得安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安慰都是暂时的，我们所受的安慰都是暂时的。我们的更大的一个时间啊，我们更大的一个心灵的一个背景音，一个噪音，心灵的背景噪音是孤独和忧愁的。偶然得到一些安慰，哎呀，很高兴，很高兴。所以那高兴很短暂，就好像啊一朵啊非常漂亮的浪花，就最后又回归平静啊。这才是人犯罪以后所有人的基本的心态啊，基本的心态。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大家记了个形象啊，这个呢是被中国历史上很多的人都很推崇的，尤其到了后期的明清啊，到了共产党，到毛泽东都很推崇的一个人，就是给曹操翻，曹操翻，以前都是刘备怎么样，然后后来发现曹操很厉害啊，用人也很厉害，用兵也很厉害啊，各方面文学也很厉害。所以曹操有一首很重要的诗，曹操又是个诗人啊，建安七杰他们父子就散了三个人啊，曹植、曹丕还有曹操，他们父子就散了三个人，就是当时有七个才子，他们整个曹家散了三个。他有一首诗叫《短歌行》，还记得吧？还记得？大家有的人可能记得啊，父子你还记得吗？啊，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撒加利亚，是不是以色列撒加利亚读的那首诗叫是这个吗？啊，短歌行还是观沧海啊，那是观沧海，这是短歌行。短歌行是什么呢？短歌行它其中有几句话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他说什么对酒当歌，底下人生几何，你看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矛盾。他说对酒当歌啊，人豪迈起来，英雄的起来了啊，那种哎呀当歌那种欢乐起来了，人生几何话也马上又消下去了。为什么想起来？就是一想到这个很高亢的时候，突然间想到浩瀚的这种宇宙当中，人生只是沧海一粟，哇，太短暂了，一个浪花，哇，人生就。然后，比如朝露，朝露是个晶莹剔透的，非常好啊。朝露本身有非常晶莹、非常可人的那种状态，去日苦多，哇，最后又发现朝露只是一个短暂的这么一瞬间，但是人的悲欢里有愁的东西太多了，去日苦多，所以人生的苦难太多了。还记得我们上次谈到了？啊，病患、苦难和罪恶、死亡，这是人生摆脱不了的三大难题啊！一个是病患是指肉身的啊，然后罪恶是指第二条命的，死亡是指人生很难大的过去的一关。所以，当他想到人生的短暂，比如赵露泉啊，慨当以慷，哇，慨当以慷，作为英雄啊，男子汉，我们要以慷慨。哎，忧思难忘又来了。你看他这个词简直就是一个反合性的一个东西，就是太吊诡了啊，让人感觉太戏剧化了啊，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然后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以说啊，杜康酒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现在杜康酒，河南杜康都是用这个做宣传做广告。所以你看啊，我再说一遍，你看啊，这个人总是想突破忧愁的这种网罗啊，这个东西他说什么呢？对酒当歌，歌唱是人的一个真正豪迈的一个气质，也生理上心理上我们都有这个诉求，但是什么呢？人生几何，哇，太短暂了，唱又能唱多少呢？所以这样看到这个诗人，这个哲学家一个很大的胸怀，然后又看到了这个反面啊，然后比如朝露啊， 着陆非常漂亮，但是去是苦途，哇，它太脆弱了，啊，就像一个得了病的人啊，很脆弱。然后开裆一康，我们要看忧思难，哇，有很多忧。然后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最后拿酒吧，借着酒怎么样消愁？借着消愁，怎么样愁更愁啊？最后就出现李白愁更愁。但是酒是个好东西啊，酒是好，这样短暂的让人忘去很多忧虑啊，很多忧。为什么忘记很多忧虑呢？就是因为忧虑太多，如影随形啊。啊，作为罪人的话，我们越大，还记得吗？啊，浑身都是愁，却到天凉好个秋。这就是陆游啊，这就是辛弃疾啊，这些人到了一个成熟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人生都是这样。到了我这个年龄啊，其实啊是没事找乐的啊。你不要以为大哥很乐观，大哥很乐观其实两块啊，一块呢与生俱来的，我是偏于乐的一个人。第二个来讲呢，就是信仰啊。实际上到了我这个年纪，你看书，你思考，你接待人是不可能乐起来的啊。为什么呢？人生的短暂啊，社会当中的最主要是庸俗。你看到啊，这些人这整个要么就奔钱，要么就奔色，要么就哎呀钱不，就是这些东西。你能不忧愁吗？你不怎么可能乐起来呢？对不对啊？你像鲁迅，你让鲁迅怎么乐呢？因为他看的很多东西都看得太透了。所以要想乐就是两块啊，一块就是信仰，一块就是天性，还有一个借着酒啊消愁啊，大家一喝酒啊就可以暂时的消愁了。所以这就是啊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所以这就奠定了人为什么我们的底色就好像画一幅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底色是阴暗的，是灰黑色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底色，人生的底色实际上是一个愁苦的底色。所以你不要去怪罪那些很愁的人，因为犯罪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寻欢作乐啊，我们叫寻欢逐乐，作乐这是一个反面啊，寻欢作乐这个词，我们所以就改一个字啊，这汉语也非常丰富，我们就用寻欢逐乐。为什么呢？因为人有这个底色了，所以人的本能怎么样呢？就要给大家找点乐子，所以找乐子就变成了人性当中的一个永恒的需求。所以幸福啊，为什么哈佛幸福课？你看现在啊，网络上最受欢迎的哈佛的课程叫什么？哈佛幸福课，哎。所以那个人本身他就有抑郁，就是那个讲师本身就有抑郁，最后他透过这个东西慢慢使自己找乐，没事找乐找乐，所以就治愈了很多人。所以那大家听一听那个课，我听了几节啊，还蛮有意思的，叫做幸福快乐啊，这人生要找乐的。所以这就说明按照反解的原则，辩证法反解的就是，当人生真正追求乐的时候，那就是人生不快乐是基调，是底色，是背景啊，背景。所以我们会看到啊，人类当中找乐当中的集大成者是谁啊？有几个集大成者啊？首先就是孔子啊，孔所带出的儒家文化啊，我们常常叫做乐感文化，叫乐的文化啊。为什么呢？因为《论语》当中的第一句话叫什么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然后叫人不知而不愠，不与君子乎？所以一开始就三个乐啊，三个乐啊。然后有人问列子，问他的孔子的一个学生，他就说你的老师怎么样呢？这子路无言以对啊。后来子路就把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说你何不言？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啊？我的老师是什么样的呢？他说老师就是这个叫乐以忘忧啊。不知老之将至，你们查一下那个，我一时忘了啊，脑子有点叫做什么呢？谁叫子龙会吗？那叫啊，你何不言啊？你的老师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叫做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啊，就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孔子这个人呢，在各种样的愁苦的环境当中啊，他就是乐，乐以忘忧，所有的忧虑东西都忘了啊，就是陶醉于自己的一种做学问，一种自得其乐的状态。这就是孔子所带出的中国文化当中的一种乐的东西。当这个乐的东西跟老子的东西跟禅宗佛教的东西激发出来，就带出中国文化当中一种相对的比较积极的东西一面。 啊，比较积极的。你看那个五星红旗，为什么五星红旗？所以什么红旗？这个红本身就是阳性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旗帜本身就反映民族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说里边有自强不息的东西，有一种往上窜的一种火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中国这么能喜欢移民，这么能够赚钱，这么因为什么？就是里边会出现这样一个文化性的东西。那么无独有偶，另外一个人啊，叫做西学之欢。西学，西呢就是希腊，发愤忘食。你有啥？我想起来叫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啊，西学就是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呢，啊，有什么原子论呐、啊，有什么这个啊形式因呐、啊、形式果呀、啊，什么二元论呐、啊，什么啊辩证法等等。但是其中呢，有两派很重要，一个叫做斯多亚派，也叫斯多葛派；一个呢叫伊壁鸠鲁派。所以这两个派呢，其实是偏于对立的。其中有一派叫伊壁鸠鲁派，伊壁鸠鲁派他就是认为人生就是早乐啊，人生就是快乐，人生就是幸福啊，人生要早安乐啊，追求安乐、追求快乐是这一派的创始人最大的一个观点，最大一个观点。当然，这个乐不是及时行乐啊，不是那种纵欲的纵欲之欢，不是这个乐。它是在一种认识世界环境当中，看破了一个情况下，达到一种安详的一种喜乐，追求这种平静的喜乐，啊，不是无端的忧虑，也不是无端的放纵，而是一种觉悟的喜乐。它是追求这个东西。再有一点呢，啊，就是佛教之空啊，在东方我们要谈佛教。佛教空，佛教空是什么呢？就针对人的苦难啊，就是针对人对我执的一种执着啊，陷入的一种愚昧。所以怎么样？你要摆脱这种人生的苦难啊，他首先认为苦地啊是他的四谛说的佛教的一个，就是人生就是苦啊，所以要解决这苦怎么样呢？你要看破这个东西，因为万有都是空的。所以他把空的这个最终极的一个概念，哲学概念，佛教的带出来以后，就是让人怎么样呢？消灭人的忧愁，消灭啊人的愁苦啊。然后呢，老庄的玄，哎呀，也是跟佛教差不多的东西，就是追求这些东西都是啊没有意义的啊，最主要的是跟天道能够融合在一起啊，对吧？这样的。是啊，叫做立天子至三公啊，家有拱璧一千驷马，然后不如坐尽此道的意思，就是我跟道的结合啊，结合以后怎样呢？就达到快乐了。这是玄学所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然我们民间的艺术啊，什么正大综艺啊，还有星光大道啊，还有什么什么非诚勿扰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早乐啊。我用这个呢，西方的这个 Mr. Bean 就是一个早乐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人，还有什么郭德纲啊，什么赵本山，这些不都是早乐吗？对不对？为什么大家喜欢做小品呢？啊，就是因为现实当中平凡的东西愁苦太多了，我们就看一下小品吧。看小品都是人生的早乐啊，文艺的早乐。大家我推荐，我记得我前两天推荐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叫做2020北京电视台的春晚啊，那个春晚比央视的我觉得要明显的好了很多，然后由此上溯到2019、2018，我发现北京电视台春晚都是比央视的好的啊，所以因为他那些老人那些小品都出来了，这一次是陈佩斯，还有这个朱时茂以及他们两个人的公子，两个人小孩第二代演一个小品啊，复原他爸爸那个吃面的那个东西，两个人演的还是绘声绘影，非常有意思的，这都是人生早乐。啊，我最大的一个遗憾不解，就是郭德纲所带出那个叫靳云鹏那个徒弟，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能这么大名气，上央视每年年都上，我是一直不知道他哪早乐的，啊，岳云鹏，啊，我就时时不知道他哪来的乐，啊，整个他的相声啊，我就没有看到，我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记。啊，但是那个冯巩啊，在央视的啊，北京电视台的冯巩带出很大的乐，这就是人生的求乐之旅啊，不是文化苦旅吗？不是啊，余秋雨有小说叫《文化苦旅》吗？但是呢，中国人古今中外的人都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人生的早乐之旅啊，人生都要找这个乐，因为太多的苦难了，太多的苦楚了。所以你当你读啊这种萨特的东西呀 啊，还有那个所谓的加缪的东西啊，还有这个海德格尔东西啊，还有叔本，还有这个哲学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几个国的东西啊，尼采的东西啊，尤其是读中国的杜甫的东西啊，李白的东西，尤其是一个天才的女性李清照的东西，你就觉得哎呀不苦不行了，就是你哪怕附庸风雅，你也要真正的给他唉声叹气，因为我相信这些伟大的心灵、伟大的灵魂呢，尤其我特别的感受到，我认为李清照是太美了。李清照这个人写的是，他怎么会晶莹剔透写出这样的一些词句来？太棒了，就说明他里边的东西太美了。他既追求一种特别完美的那种乐的东西，但是现实当中呢，凄凄惨惨戚戚，确实太苦了，啊，确实太苦了。尤其是到他寡居的时候，人到啊六七十岁寡居的时候，他会体验着人生很多很多东西。啊，他有一句话叫做"只恐双栖蚱蜢舟啊，载不动许多愁"，就是他很形象的，就好像一个舟载不动我的愁太多了，愁本身是没有重量，他啊作为一个移情啊，他把这个愁变得很负重啊，这个舟都会压沉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啊，人生你说哎呀我很乐我很乐，如果你很乐，要么你就是有些痴呆，老年痴呆啊，要么你就有点低智商啊，智商偏低，就是一个人到了一个程度啊，他一定会能体验到人生的疾苦的，社会的不公，社会的一个庸俗，最主要的是还是不公，主要是庸俗啊，主要是庸俗，就是你看破这个东西，所以人生的忧愁啊，是犯罪以后与神脱离以后一定会有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定是你没有太受过真正的高等教育。嗯，那么。我们再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看见，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再读一遍。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世界，是与神分隔的世界，是被人的罪性、谎言、庸俗充满的一个世界。所以神的儿子来，当然他了解世界的真相，神所拣选的圣徒慢慢的也会感受到这个真相。但是神说了一点，我不要你脱离这个世界，而是要脱离恶者啊！我不仅要你脱离恶者，而且要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不仅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更要知道我已经胜了世界，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神给我们揭示的是，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明白苦难，应该经历这个苦难，但是怎么样呢？你有胜过这个苦难的法宝，你有胜过苦难的解决方案路径，这就是什么呢？在他里边。所以这样给我们开出的一个我们叫做圣徒之乐，有孔子之乐啊，有这种西学的伊比鸠勒之乐啊，有这种佛学玄学之乐啊，有各种的啊人文的艺术方面给人带来的早那些乐子啊乐子。但是呢，圣经里给我们带出一个真正的圣徒他应该有的一种安稳和喜乐啊，这叫做安稳的人生，平安的人生和喜乐的人生啊。它是建基在什么呢？我可以总结这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活在主里，与神密切，就是与神重新恢复关系了。我们这些人呢，在地如天，突然间啊，就好像我们在阿富汗，我们在这个，我们在啊这个啊叙利亚，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在现在的啊利比亚等等，我们突然知道，哎，我们要么有俄罗斯的国籍，要么有中国的，要么有美国的国籍啊，我们随时都可以脱离那个处境，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层面。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些人啊，你看巴勒斯坦难民呢，叙利亚难民呢，还有利比亚的那些啊战争的那些难民，你看他真是愁苦啊。尤其是有些觉悟到了西方去，看到那个真正的那个歌舞升平那种情况，他真是愁苦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他虽然也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但是他不愁苦，为什么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胜过这个世、超越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个身份，这么一种可能性。所以现在中国讲，我们这次去以色列非常有意思。到了以色列以后的话，以色列他们那些一流的那些人才就跟我们说，他说啊，我们三不得罪， 不得罪美国，当然我们跟美国最亲近啊，美国也跟我们很好。第二，现在我们也不得罪俄罗斯，不得罪普京啊，我们也不得罪你们习大大啊，中国我们也不得罪啊，我们三不得罪啊，其他的只要做好这三不得罪，其他的什么巴基斯坦我们就不太在乎了，我们就可以啊，就可以放手的啊，表达一下我们的喜欢。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国度，有一个强大的另外一种身份，超越的身份，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化解我们里边与生俱来的那种集体潜意识当中那种不平安的东西，不平安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再有一点呢，叫红尘看破啊，世界如戏，就是我们如果已经在神的关系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国度，一个永恒当中，它不仅从时间当中跨越这个暂时，它空间方面和整个关系方面，它要进入一种新的维度、新的关系当中。所以怎么样呢？啊，就看破了这个红尘了。啊，这个人最怕的叫做什么呢？啊，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叫做佛教的一句话，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这个人一旦这样了，就是属于涅槃的境界了，就是超脱的境界了。所以人最怕的，就是在不在这种超脱境界，然后进入这个境界，美其名曰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然后一通混战，混战来以后你自己身份都忘了。所以这一点我非常的悲哀，也非常的怜悯。我们有些基督徒啊，现在就是包括啊很多的在西方啊，在北美啊，在很多地方去的，哎呀，就好像被洗脑一样，然后就用啊西方现在的一些主流的一些什么民主啊、人权呐、啊、什么什么选举啊、什么媒体这样价值观，哎呀，攻击这个，攻击那个，攻击这个，攻击那个啊，自己不知道已经完全失去了一种超越者的神态，一个看破的神态，一个不在这个境界里面，是在另外一个东西。中国不是有句话吗？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吗？对吧？远近高低各不同。因为你不识这个真面目，因为你已经陷入混战在慈山中了，所以你要想跳出来，你就必须要脱离这个情况，所以你能够看透这个情况，这叫看破。所以看破以后，哦，原来世界是一场戏，保罗也说世界是一场戏啊，我们演给世人天使看，这样。所以世人一场戏，戏是什么呢？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戏什么呢？不要给它太当真，戏是暂时的，戏是你在那个时候啊陶醉一下就可以了，你不要太入戏太深，你不要太当真啊。因为什么呢？你总有散场，曲终散场的时候，散场以后回到以后呢，你有另外一个境界，另外身份，另外的生活，另外的天地，一定要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只是跟他们玩一玩游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天家，我们是行旅，我们是过客，我们最后有永恒的天家，这一点很重要啊。戏的意思是什么呢？看着很精彩啊，精彩，我也跟他玩一玩。因为什么呢？你确实在这段时间你也是个角色，你也得必须要跟他玩一玩，但是你不要入戏太深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入戏太深啊，一会儿攻击这个，一会儿攻击那个，一会儿说这个是魔鬼，一会儿说这个，入戏太深了啊。他以为他自己是谁，他背后所用的很多的逻辑，很多的一些样板，其实都是这个世界暂时戏中的一些东西，而不是真正神超越的东西。所以入戏太深不可以啊！你说那这场戏，那我就不看了吗？回家了，不看什么？不看不是你要不看，因为神说什么？不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你还要在这个戏里边暂时的，还要进入这个戏。但是你知道，你这个戏不是你的全部啊！这个有啊这种曲终啊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个照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看地球，无论是他的怜悯、他的同情、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无论怎么样，他是超越者。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画面的带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地球真正的啊，这种真正的丙吞八荒啊、气吞四雨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不要受制于我们自己小我的境界，你处境当中的东西，以为那个东西就是神的，又是绝对的，不要这样。不要乱勒啊，胡勒啊，啊，拿个鞭子就胡勒，不要这样。我们永远要保持既入戏，但是又不过分入戏，拥有着超越的那种观念，这才是啊神的儿女在这世界上做见证的一个基本的心态预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要么你就直接的 啊，我们叫赤膊上阵，哇，交手打得一通，你最后像十字军一样，哇，打得头破血流，最后羞辱神明。要么呢，啊，你就过于超脱，不食人间烟火，最后啊，就等待着神再来。不行，你要入戏，啊，甚至你要在这戏里边给他添彩，给他出彩。但是呢，你不，你知道这个东西是短时的，啊，最终神要收场的。这样你才有圣徒的一个超越的安稳。那么当我们演戏的时候，我们在入世的时候，我们不脱离这个世界上，我们跟这个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互动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角色。虽然啊，神说你们有新的身份，你们有新的啊一个国度，是新的国度，新的子民，怎么样，你入世的时候怎么样，你还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我要给大家，再给大家啊准则，希望大家能够用好处理好。更加具体了啊，这句话叫做什么呢？概率需懂，逻辑会用，然后情绪当控，然后忧去乐生。就是当我们短暂的时候，我们人生也脆弱，那个永恒的生命还没有来，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降临，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入戏。那么我们预性一些疫情，预性突发事件，预性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啊，现在疫情的不确定性，我们怎么办呢？在所有的不确定下，我记得我给大家推荐了几本名著啊，这名著就是说美国怎么决定它登月计划。美国的登月计划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先例的，最后他把每一个过程都变成一段一段的过程，每一个过程他都找类似先例的概率，他透过概率计算说 OK 我们大概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大的把握。所以概率系统就概率化啊，就是不，未来的决策都是概率决策，尽可能的让它概率化，不要哇一头雾水哇，然后想入非非，无限的用忧愁放大这种危险性不确定，最后哇世界末日到了，不要这样啊，有概率，就是它这个可能性上可能性上，然后概率完以后，你就要用理性了。理性当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给我们一个工具，就是逻辑，我们就思考 OK 这样。这个可能性多大？这个可能性多大？啊，如果都弄好了以后，那我追求最大的可能性，最大的安稳。啊，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说死亡率是2.19，啊，我们现在就说是2.19，我们不要无限的夸大，说它死亡到50%或10%、11%，不要讲。啊，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的，啊，然后一般啊，流行病的周期大概3个月到半年，好，我们就按这个的，啊，我们不必过分惊慌。现在唯一的一个不确定性是什么呢？实际上不确定性我告诉大家是2019年12月1号到2020年1月1号，就这一个月当中啊，到底出生了多么大的这个，这点我们不知道，唯一的这点我们现在需要考虑一下就行了。其他的现在控制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尤其海外这些数字145个这种眼病的数字啊，唯有一个死亡，唯有一个啊是所谓的人传人啊，只有这两个特例，其他都控制的比较好啊。死亡呢是在一个相对欠发达，菲律宾死的，在发达国家都没有一个死，泰国都没有死亡，泰国19个人都没有死亡，而且泰国已经出院的现在已经有5例了，5例，现在可能最新的是8例啊，就已经陆续出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呢就不要过分的忧愁，与其过分的忧愁呢，你还不如在有限的可能确定的概率方面，你求得一个理性的安稳。这就是我们度转淡的这段时间的时候啊，除了我们的安稳，我们的祷告灵修啊，这样的生活以外，但是我们应对这种客观的历史的现实当中的东西，我们要学会这个方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情绪最要命，情绪会无限的放大啊，最后导致股市的崩盘，导致国家的动乱，导致各方面的解体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啊，所谓的兵败如山倒啊。为什么兵败如山倒？就是情绪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为什么草木皆兵？为什么叫做什么呢？啊，风声鹤唳，草木皆，为什么有这种事呢？情绪的问题啊，情绪问题。所以忧去，这个时候呢，你的忧愁，罪人的忧愁慢慢的散去啊，乐呢，哎，自己就从忧中而生，哦，一种平安的喜乐就是安稳的出来了。你说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哦，为什么真是这样？大哥就是这样，呵呵，大哥就没事这样找乐的，哎，我就是这样，哎，我想了想也没什么太忧愁的，该忧愁的看透了，就是人的罪性啊，死亡短暂庸俗，我最讨厌的是庸俗啊，还不是死亡，还最讨厌就俗了吧唧的，还自己还觉得傻不错，我最讨厌这个， 但是呢，信了神以后呢，也可以啊，也可以 tolerate， 也可以忍受啊，无所谓，反正自己也是俗了吧唧，反正就都这样吧，就能忍受了啊。遇上一些事件呢，我就想大家想一想，想差不多没有这么大的忧愁啊，也没有好像是你的弄得唯恐天下不乱的，没必要的，杞人忧天没必要。所以呢，啊，我告诉大家，这事是走通了，我能走通，你也走通。这是神给我们用人的理性智慧和神给我们的一些法则所建立的一个去巫术化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个去巫化的信仰，不是神叨叨的信仰，不是一个很武断的，很这种异端的，甚至很固执的，很固陋的，不可理喻的，不是这样。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基督徒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基督徒在现实当中有客观的东西，在永恒当中看到神其实是真相的东西。我们基于神其实真相和现实客观的一些事实，我们建立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每一天度每一天的生命的啊这种啊逻辑啊这种基础，这才是智慧的人。如果我能走通，我相信你们也能走通，这是我的个人的见证。所以你看到我最近啊，也发了一些小的一些东西观点，有一个概念就是最被林业给抓住了，林业抓住，他毕竟是研理工，他抓住了你这个东西啊，治愈率没有这么高，死亡率虽然不高，但治愈率也是2%。我最后啊略施小计改了一下，叫做什么呢？叫现实死亡率，现实不是现实的实啊，实际的实，是现实。时间的时，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的死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小菜一碟啊，对我来讲小菜一碟，没关系的，啊，稍微的运化一下就解决了，解决了，啊，现在对我们现在的确实死亡率也就是10%，现在还更低了啊，现在更低了，现在大原来我算的是2.19%啊，现在可能是2.17%啊等等，啊，你们算一下啊，你们算一下，301个人。除以啊14446啊14446，你算一下啊就可以了。所以这是给大家一幅照片，你看这幅照片很酷吧，很酷啊，这是十年前啊，我看十多年前，2006年啊，2000年我在一个海浪非常巨大的一个海滨。还要巨大的一个海边啊，直接从山一部分，真是耶和华坐着为王啊，真是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神的儿女也坐着。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在美国很著名的一个风景地，不知道你们去过啊，子龙去过没有，好像我们的刚来的黄弟兄Joe弟兄啊，叫黄志杰，是圣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同工，他刚刚到啊，他刚刚从美国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刚到。你应该知道，这叫做啊 ，70 miles， 叫做 Monterey Bay，Monterey Bay 在旧金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湾叫 Monterey Bay 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哎呦，海浪几乎一年365天啊，都是很大的浪花，漂亮的不得了。而且它是岩地啊，它不能游泳的，不能游泳，都是那种海岩石的地方，所以我就找了一个非常俊俏的一个岩石，我让他一坐看海，那海浪怎么滔天没关系，因为什么呢？他再怎么样，神给他定界了，就这样，你就到这儿，你不能够再往前一步，也不能再高一尺，所以我在这看多淡定，是不是？乐者淡定啊，胜者安心啊，所以非常，我就在那儿很淡定。还记得吗，教练？你还记得吗？我们去啊，拍照，可能是教练拍的。好吧，我们一起起立。对不起啊，Joe啊，你稍微来的晚一点啊，你没有听到精彩的我的正道啊，我们的正道不同，我们正道跟一般的家庭教会呀、美国教会啊、福音派教会不同，我们是叫做穿越啊，我们一会儿中国，一会儿美国，一会儿历史，一会儿希腊，一会儿最终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啊，神的根本不变啊，这样，所以你赶上了差不多最后1/5啊，我们一起来结束啊，也就是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很有意思啊，非常非常幽默啊，耶稣非常幽默，我们看到怎么幽默，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再读一遍啊，再读一遍，大家想一下，很有意思。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句话话锋一转啊，就是神说这个世界不是有苦难吗？对不对？我也知道啊，你们有苦难，但是有苦难你不是应该有忧虑吗？因为离开神了，现在神的国还没有来，对不对？第二次还没有来啊，所以你们还是有忧虑的，忧虑是合理的，也有合理的，但是不要过分忧虑啊。他指的人的一种现象就是什么呢？我今天赚钱，明天赚钱，哎呀，我梦想要赚多少钱，然后把这个梦想给自己压死了，叫贪欲。我忧虑，我今天忧虑，明天忧，哇，后天哇忧虑，最后给压死了。所以耶稣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边，你们是有忧虑的，因为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啊实现。但是怎么样呢？不要过分忧虑，你们一天的难处一天担行了。因为什么呢？你自己再忧虑，不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延长一刻啊，不仅使自己的头发不能掉下来。所以耶稣说的非常的啊，就是简明啊，而且生动，非常的。所以呢，忧虑有它的犯罪这个时代的合理性，但是过分的忧虑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告诉大家，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过分的忧虑就把明天的或者是明天多一分的那种忧虑加添，都是不明智的。这恰恰就是我们说概率论。概率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今天你能看到的一些可能性，你就承担这样的一种压力就可以了。你多一分把它放大到无限，这是都不是不明智的，都是谎言啊！说到底都是谎言啊！神给我们带出了一个非常非常 practical 的一个实用的一个解决原则。这样我想起了我们教会当中以前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年轻轻的独生子，独生子其实呢本身很善良，素质也不错，就是这么说啊。他有一次失业了，失业了，被 retrenchment 啊，裁员了，失业了。失业完以后呢，哎，自己找工作，做了一些努力，吭哧吭哧的待了一天，哎，找到了，找到了，大家不应该 celebrate 吗？欢喜快乐吗？结果你猜人家孩子怎么说？哎呦，找到了，哎呀，高兴啊，为你高兴。嗨，高兴什么？一年以后又没了，还得找。因为他是一个合同工，但因为新加坡有很多的东西他已经去掉那个铁饭碗了，所以每一次呢他一次一签，一次续约的，他不是一次啊像铁饭碗，不是这样的。所以他签的这个呢是一年的，哎呀，笑的。所以有的人呢乐的人呢说，哎呀，一天的忧虑一天担，我今天的忧虑卸掉了，我这一年的忧虑都卸掉，所以我不仅不担明天的，我更不会想明年的，而且我会把这一年的喜乐都加在我一天，让我充满喜乐而且没有忧愁。他怎么样呢？他把一年零一天的那个忧愁都加到自己身上了，他想到了一年以后我又失业了，我现在一点也乐不起来，他是这样想的。这就是罪人的一个底层的潜意识，我们必须要改变啊！我告诉大家啊，有一个了不起的心理学家，号称现代心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弗洛伊德，这个呢是他的学生，叫做荣格啊，荣格。如果他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除了刚才我说的集体潜意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呢？他就是人里边有一个 person 啊。里面有 person， 就是你做的很多的决策其实都是那个 person 背后在指使你，在引导你，在诱导你做的啊。他的 person 是个活的人啊，就是这个，你只有认识到你这个里边的那个小人啊，你里边的小人，你才真正认识自己啊。你不仅能够自知预测自己，而且你也可以活出一个相对比较明智的人生啊。人生最大的特点就不认识自己的那个小人在里边啊，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小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这个观点呢，虽然在心理学上很多人不一定完全都认同这个东西，但是他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解释能力，解释能力啊，这个当然他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我对他的这个观点呢，最近领悟很多啊，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小，因为有许多人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他犯的是同一类错误，啊、最后我知道哦，原来是因为他里边的那个 person 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表面上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但实际上他里边那个 person 就是这样，所以他会反复的做这种选择，说这种话啊，做这种事儿，他会反复的。好的，我们触类旁通，快快的啊谈了啊。触类旁通是什么呢？就是 基督徒、非基督徒啊，怎么样？你就意外发生，不要心惊啊，然后善用理性，然后结局看清。所以，当你非信徒或者基督徒应对你的职场啊、老板朝你鱿鱼，或者同事关系紧张啊，或者各种啊 retrenchment 的时候、萧条的时候、意外发生的时候，首先去情绪化，去情绪化，不要心惊。啊，我们可以叫 de-emotionalization， 就是把情绪先灭掉，然后像神给我们的智慧悟性理性先看啊，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危险，到底风险有几种结局啊，每个结局的概率是多少，然后要把最终的结局算清，最坏的是什么，最好的是什么，历史的情况下类比上我都看清楚了，以终为始，看到那个终结了，然后我再决定我现在应对，这样的人就好，明白吧？你明白了哈，你明白了，你明白了就不至于，哎呦，老板，哎呦，哎呀，我心里很难过，就不至于了，明白了吧？所以我们常常说，我常常给人一句劝诫，就是宁让人打死，不让人吓死。所以很多人是被人吓死的啊。我所谓的吓死，就是吓得跑掉了，还没有真正的打仗，没有看清问题，就被人吓跑了，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吧？所以啊，我用这种观点，其实也跟你们有些交流。你还记得西蒙吗？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其实我给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大概几种情况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这叫去巫术化、去感情化、去神秘化，就把很多的东西，哎呀，烟笼雾罩的东西都给他弄个水落石出，看哦，大概能看清楚。好，我就这样，我心里就定了，好吧？所以你就安了啊，一个平安，神给你的平安，加上你能够处事应对。啊，周边的这些冲突的平安加在一起就是一个 practical 的平安，就是实际的平安。要不然光有神的东西你下不来啊，光有地上的平安你很俗啊，你就没有真正平安。有神的又有地上应对的这些措施啊，你可以活一个圣徒安稳的见证啊，在这世上。我们的东西呢，思考就是两点，一个叫积忧成病，一个叫处变不惊。你是要做一个积忧成病的这么一个信徒呢，你还是一个处变不惊的一个圣徒，一个智慧人，一个神的儿女，哎，就这两个选择。